时候，所以呢，整个地形就起了变化嘛。那么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本来有些地方是挖下去的，本来有的地方是高起来的。那么最稀奇的什么呢？就是以赛亚说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圣殿的山要高过万岭。那现在大家如果到摩利亚山去，到圣殿山去，有一个山比它高，就是橄榄山。但到了有一天，因为板块移动的缘故，不管是主脚在踩着橄榄山地震呢，还是最后那一次这个大地地震，全球性大地震，我们不知道细节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要大概的轮廓，大概的轮廓就是说，现那个时候的地势跟现在地势完全不一样。那如果大家仔细去读撒迦利亚书的话，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来看，你如果去读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因着地震，因着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有的一部分往这边移，往那边移，那么然后呢，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有的地方高起来，有的地方低起来，那么根据以赛亚书，以圣殿山要高起来，变得最高的山，所以它就是刚才圣经所说的，那么它要超万岭，这个是它是超，它这个山呢要超乎所万岭，超乎万岭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，圣殿山如果比别的山都高的话，那尤其因着地球板块的移动，所以跟现在摩利亚山不一样了。所以当然那个尺寸是大的尺寸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将来一定有一个圣殿，这个圣殿的尺寸是比原来尺寸大的，那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震的结果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根据撒迦利亚书很明显，我们好不好读一下，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我们看看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十四章，第八节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南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都是如此。好了，这就是很清楚的一件事，为什么圣殿有活水流出来？因为整块的圣殿山，整块的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磐石，所以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最后一次地震的时候，很明显的不光是橄榄山裂开了两半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摩利亚山也裂开了，因着裂开的缘故，结果有活水就流出来了。那裂开的地方大概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发现水泉呢有一半往东海流，东海流就是往死海流，还有一半是往西海流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东边这个，这个水慢慢变成河，怎么样达到死海？所以现在大家要明白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变成最高的山嘛，那么大概就在摩利亚山里面就发源了。所以呢，向来没有河的，你知道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，耶路撒冷难处就是因为没有河，所以很不容易守。巴比伦有河，耶路撒冷没有河，但那一天有河了，这个河一半是往东流，一半是往西流。那么以西结四十七章就给我们看见圣殿，给我们看整个的过程啊，缓慢的过程，就是当活水发现了以后，很明显的是发源在哪里，是发源在宝座那里，然后经过门槛流出来，经过四次的测量就变成活水的江河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二章到第四章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在撒玛利亚妇人里面，到了第七章从她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不要忘记，从有水生命水到生命河需要经过四次测量的， 感谢主，从第四章到第七章，主耶稣刚好行了四个神迹。神每一次圣经里面讲的神迹，都是神动了他的指头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四次的神迹就代表四次的测量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好好把这个四个神迹读过，你就知道基督徒成长的秘诀，怎么从生命河会成长到生，怎么从生命水会成长到生命河。稀奇吗？非常非常的稀奇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不错的。等到以西结四十七章，那个时候的圣殿从它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起头是活水了，但是经过四次的测量，从它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它只要流到死海，不管流到哪里，哪里就活了，而且到处都是渔夫，到处都撒网的。那么很清楚啊，本来以色列有两道水，一个是以加利利海，一个是死海。加利利海代表生命树，死海代表知识上来说死的嘛。但是稀奇不稀奇，等到主回来万物复兴的时候，生命所到的地方就吞灭了死亡。所以到处怎么样，通通到处是怎么回事，就通通是撒网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。所以要记得，真正有这么一个圣殿，而真的从圣殿里流出水来，医治了什么？死海的水，叫活水，叫死海完全的活过来。所以我们最后好不好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。以西结四十七章，那么从生命水变成生命河以后，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到河边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到四海去看不到这个景象，没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这个海就是死海，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只要生命河到哪里，哪里就活过来了。并且因这流来的水，必有极多的鱼。现在一条鱼也没有，现在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。如果渔夫站在河边的话，这个海是什么海啊？这不是加利利海吗？所以怎么死海会变成加利利海呢？你就看见神的救恩，到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的景象。所以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万物要复兴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蛇这个狮子都改变他的心，都开始吃草，然后小孩子可以按手在毒蛇的口上不受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是万物复兴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景象是过去的圣殿没有的景象。所以现在一认出这个圣殿，你知道第一，它一定是以色列，一定什么？一定是以西结圣殿，是最后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一定有这么个殿。但在主还没有回来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就在教会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你看见说，教会不是敬拜主的地方，教会也是供应生命的地方，活水能从里面，只要有主的宝座，活水一定从宝座流出来的，而且一定经过四次测量的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非常稀奇，在这里从引基底直到引一个连都做撒网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是死海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像加利利海。为什么？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引基底啊，这个引字是全的意思， 还有以格莲呢，也是以格莲泉的意思。那现在哈，如果你把基底这个希伯来文把它算一算的话，它的数值是17。把以格莲这个数目你把它算一算的话，是153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当你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，是哪里的故事？是哪里的故事？当然是加利利海的故事。但是有一天死海要像加利利海一样，那么等到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一条都没有打到，结果只要出一句话，153条鱼。那天晚上彼得一定左右前后通通试过，没有鱼就是没有鱼，但只要主复活的主一句话，就是153条鱼。153条鱼代表属灵的丰收，因为主明明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凭着你们自己一条鱼也没有，但主要主一句话153条鱼，只要主一句话3000人得救，主要主一句话5000人得救。所以你看，你们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的开始，是因为主复活了以后有153条鱼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复活以后所带来的祝福。本来主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那为什么没有丰收？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一条鱼得不到？只要复活的主一句话就得到了。所以我们知道那153条鱼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祝福，代表神的祝福，特别复活以后的祝福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153条鱼是什么意思？原来153条鱼是个三角数字，你若读数论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是1加2加3加4加5一直加到17，你算算看，刚好是153。这是一条鱼，两条鱼，三条鱼，四条鱼，然后17条鱼，那么你这一网拿下来的是153条。为什么17？因为在四福音里面鱼提到17次，就好像666也是三角数字。为什么是为什么是666呢？因为很清楚啊，因为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讲的兽一共提到36次，所以因为鱼提到17次，所以讲到这一网153条鱼是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17，所以是等于三角形的鱼啊，这边是17条，17条也17条。所以很明显17代表死而复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第14天钉在十字架上，3天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所代表的祝福乃是经过死而复活的，所以一网打下来是153条鱼。那么17做根基，然后是153条。17是什么？引基底的基底加起来就是17，引以格莲，以格莲加起来的就是153。从17到153，从引基底到引以格莲，所以17到153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算术很简单的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神，我主复活以后所给门徒的祝福来说，这就是他们得人如得鱼的秘诀。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，你们回去可以做个实验，好好去读，你读四福音，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传福音5000人4000人这个不算的，他一对一，只要是一对一的，不要忘记他所接触的人刚好是153个人，我们可以叫出他的名字来的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就代表那个153条鱼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人最大的人海的渔夫，所以难怪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要把使命带给他们，叫他们往普天下去。为什么？你一网撒下去就有153条鱼。所以请记得，我们不可能办到这些事， 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如果看四十七章的话，我们要说这是死海啊，这不是加利利海。但有一天，死海要像加利利海一样，这里有153条鱼，那里也有153条鱼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。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就难怪约翰福音讲神的荣耀讲的最多，因为很清楚的以西结就是给我们看你这幅图画。那我顺便说一下，我不是有意思要做广告，因为我觉得有的弟兄姊妹一定问我说，那么这153个人次在什么地方有，能点出他的名字吗？有的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那有一本书叫做《基督生平一瞥》，那么在书，我不知道在书摊上还有没有，如果有的话，如果你能找到的话，那里面就有153条那个鱼会给大家看，还有呢告诉我们大概是哪些鱼，主耶稣接触是哪些人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总的来说很清楚的，的的确确当我们主回来，神的荣耀最后回来的时候，没有错，我们是等候主回来。所以我们说亲爱主早一日能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你看万物都要复兴。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死海附近开始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人，因为死海就好像整个地球破了相了，就代表说人堕落沉沦到一个地步，就像死海一样。感谢主，有一天死海要变成加利利海，所以这就是代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。所以当你读完以西结书以后，你能看见说果然神的荣耀回来，神的荣耀回来，圣殿是他所建立的。那么然后你看见一面它的尺寸是大的，那另一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，很多很多的故事。那最后重要的就是它不只是所罗门的圣殿，不只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看活水能从宝座前涌流出来。所以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带到这个时候。我们真的不配，我们觉得我们都是瞎眼的人，我们真的不明白你自己的话，但你为我们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但愿当你把这一卷书为我们解开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荣耀都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说谢谢你，是我们真的不配，但是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这一次你用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每一个人，终于我们能够经过这一段时间。我们愿意把荣耀爱戴感谢都归给你，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